曹孟德中箭落马，他今儿幸亏骑的这匹宝马绝影啊，要换匹别的坐骑，曹操的命早没了。不管怎么样，这马有多大耐性，身中十几箭，他还把曹操由河那边给驮到这边来。顿起积水奔波过，堤畔仍存旧马松，今武阳御水河边仍有曹公的马迹。曹操这一落马，他儿子曹安赶快过来把他父亲扶起来，把自己的战马让与他父亲，让他父亲赶快催马加鞭。可怜曹安死在乱军中，被人家给剁为肉酱。曹操在半路上这才碰上了他的残兵败将，把这些人收拢到了一块儿。曹操刚喘一口气，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怎么了？他手下的大将于禁造反了，杀死了无数青州兵。呀，曹操用手一推胡须，心里万分难过。这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大将于禁怎么好端端的反了？正在这时，有探马来报，于禁在前面已经扎住了人马。曹操一听，告诉夏侯惇、李典、乐进赶快迎敌。于禁真反了？没有。是怎么当的事儿呢？他们怎么自己杀起自己人来了？感情夏侯惇带的这些青州兵啊，太坏了，是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啊！老百姓怨声载道。于禁一看，这还了得？我要不收拾了他们，怎么能够稳住民心呢？为此他才杀死了不少青州兵。然后他听说曹丞相到了，他扎住阵脚了。于禁摆了一个一字长蛇大阵。这时候张绣领着追兵也来了，于禁是催马上前大战张绣。夏侯惇、李典、乐进一看于禁和张绣打上，咱们也帮着杀吧，一齐上前把张绣杀得大败。杀散了张绣的追兵之后，于禁这才来见曹丞相。见丞相插手一十里，曹操碾然打量于禁，于将军因何烦我？于禁一听，微微一笑，他就把自己收拾青州兵的事情跟丞相说了。曹操点了点头，那么你为什么不早早前来禀报于我呢？这意思就是说，有人在我跟前告你了，也就是冤枉你了吧，你怎么不来跟我解释解释？于禁听得这会儿，启禀丞相，末将觉得退敌是大，分辨是小。哦，曹操暗挑大指，好一个退敌是大，分辨是小。有人冤枉我几句算什么呢？我得先把追兵杀退为要。嘿嘿，曹操看了看于禁，御水之战无甚狼狈，将军在这乱军之中能整兵讨报，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曹操夸赞了于禁几句，不容易呀，说我呀，身为宰相，让人家张绣给杀得这么狼狈，可你呢，在乱军之中还能够整顿兵马，杀退敌兵，有不可动摇之节。虽然古有很多名将，谁能比得了哦？当时他赐给于禁金器一副，封于禁为益寿亭侯。刚封完于禁，曹操翻身下马，放声大哭，把众将都给哭傻了。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走到半道这么伤心呢？大家过来一解劝，这才明白，感情曹操是在哭大将典韦呢。他吩咐人设摆香案，就在路边祭奠将军典韦。先祭奠典韦，然后才祭奠他的侄子曹安民和儿子曹昂，最后连大宛马绝影良驹他都祭奠。哎呦，曹操哭得这伤心，大伙无不落泪。 众将钦佩无比，丞相待人至厚。你看看，儿子侄子他都没哭，他哭的是典韦。曹操是从心里往外悔恨，这员虎将赏得太不值得了。祭奠完毕，班师回了许都。这趟宛城去，为了这么一位邹氏啊，儿子也完了，侄子也搭上了，还搭上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名将，连他老命都差点饶上。为了一时的寻欢作乐，付出的代价可太大。回到许都之后啊，曹操话也少了，精神头也不振了。这些谋士一看，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有人就来问荀彧，说丞相是不是因为儿子死了，侄子也没命了，为这个事情伤心呢？荀彧一听，不能，丞相是做大事的人，这些小事他怎么能愁成这样？我觉得咱们丞相是在想心事呢。那么您说咱们丞相在想什么呢？荀彧微微一笑，丞相的压力不小啊，因为东边徐州有吕布，西边南阳有张绣，北边冀州有袁绍，南边淮南一带有袁术，丞相是为这个事情发愁，能吗？不信咱们去问问。来了一问曹丞相，果然是这么回事。曹操正在想心事呢，因为这天下如果说是六分的地方，我曹操只占一分两分，那四五分都在别人的手里，他这心头患不少啊。尤其是这二袁的势力非常大，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心腹大患。使曹操更为担心的是呢，袁术啊，最近当了皇上了。袁术什么时候当的皇上？就是在当时的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正月，于寿春，他自己抱着由孙策那儿得来的那颗玉玺，自己承认自己就是皇帝了。曹操所担心的，就是怕袁术啊和吕布勾结起来，那可就等于是猛虎生翼了，因此他心里很烦恼。荀彧和众谋士来了这么一问，他把这心事就对大家说了。果然曹丞相的心事叫荀彧给猜着，大家都很佩服荀先生。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丞相您派往徐州联合吕布的那个王泽他回来了。哦，快叫他来见我。不单王泽来了，王泽还陪来了一个人，谁呀？吕布跟前的那个陈登、陈元龙。他们怎么来的呢？王泽拿着曹丞相的这封信到了徐州，一见吕布，封吕布为将军了。当时吕布是设宴款待王泽，在酒席筵前，这王泽就跟吕布说了，说丞相啊，对您可好了，不断的夸赞您。吕布这人就爱听奉承话，人家一夸他好，他就有点飘飘然，所以他重谢王泽。然后他还派陈登、陈元龙陪着王泽呀，到许昌来见曹操，表示一番谢意，同时呢还把袁术派来啊到徐州来提亲的那媒人韩胤给送到曹操这儿来了，以表示吕布对曹操的忠诚。那意思就是说呀，我吕布和袁术那儿已经悔了婚了，您丞相就看着办吧。其实这都是假的，吕布有吕布的想法。他怎么想的？他告诉陈登、陈元龙，你到了那儿见着曹丞相之后，你跟丞相给我好好说说，给我领个徐州牧得了，我不要这将军。那是为什么？ 感情这将军呢，在当时汉朝来说是个虚衔，当徐州牧有实权，就是军政财文大权在握，所以吕布啊愿意要这牧。陈登就这么着压着韩胤和王泽来到了许都。曹丞相这正跟他的谋士商议呢，刚说完他的心事，一听说去徐州的王泽回来，还带来了陈登、陈元龙。曹丞相捻然微笑，暗暗点了点头，心说陈元龙你来得好啊。他先把王泽叫进来问了问，然后他才请陈元龙来，是设宴款待。与此同时，曹丞相吩咐一声，将韩胤人头砍下，悬挂高杆。就因为韩胤到徐州保个媒，曹操就把他杀了吗？不是，杀韩胤是冲着袁术，我让你称帝，给你点颜色看。这边把韩胤杀了，曹丞相这儿亲自给陈元龙拔斩，而且还不断的夸赞吕布、吕奉先，自己呀、想把吕布封为左将军。陈登一边喝着酒，一边端详曹操。他看寺外没有什么别人，他这才低低的声音跟曹操说：“丞相，吕布这个人，难道您不知道吗？他是勇而无谋，轻于去救。他是个才郎，此人不可久留，宜早图之。您怎么还加封其为将军？”曹操微然一笑，听着这会儿，他把这椅子往陈登的跟前挪了挪，表示亲近。曹操拉着陈登的手：“陈先生，吕布实难久仰，我甚知之。吕布这个人不可久留，我知道，可是苦无良策，我有什么办法杀他呢？”说着他瞅着陈登。陈登一听：“丞相，您如不嫌弃，我陈家父子愿做内应。您什么时候打吕布，我们什么时候给您帮忙。”“哎呀呀，陈先生，那可是再好不过了。”曹操当时封陈登啊为广陵太守，给陈登他父亲2000担的俸禄，那在当时汉朝是最高的了。这是赏有赏，官有官呢、这陈登也对得起吕布。徐州牧啊，他一个字儿都没提。曹操想留陈登在这儿多住几日，陈登待不住了，说我得赶快回去。等陈登告辞走的时候，曹操是难舍难离，手挽着手亲自把陈登送出老远。陈登有点吃不消了，受宠若惊啊，我就算您封了一个广陵太守呗，您是当朝宰相，我的个天，送出这么老远还送，抓着我这手说什么不松开。丞相您留步吧。陈先生，说到这儿，曹操拍了拍陈登的手背：“东方之事，全赖于君。”这两句话说得有劲，那就是说我把吕布交给你了，你可把他给我看住。陈登听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请放宽心。”然后他这才上马回了徐州。来到徐州，吕布当然得问问他了：“你看你在曹丞相跟前给我怎么说的，这徐州牧给我领来了没有？”陈登也是蛮高兴，就跟吕布说了曹操怎么杀了韩胤，又怎么厚待自己，是上顿有酒下顿有菜啊，这还是小事呢，赏了我父亲2000担俸禄，封我为广陵太守。说了半天呢，这徐州牧一字儿没提，吕布开始还耐着性听，他得听个头尾啊。听着听着， 你这不错呀、啊，我把你派的那许都去，合着你弄个广陵太守，你父亲得了2000担的俸禄，我这徐州牧你没提呀、啊？好，匹夫，苍啷啷，吕布就把宝剑抻出来，我让你们父子把我出卖了。你父亲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跟袁术悔的婚，悔婚之后，这次我才把韩胤让你给带到许都去。合着你拿这韩胤换了官了，我非杀死你不可。吕布把双眉这么一挑，双睛一瞪，他真要把陈登给砍了。陈登呢，面无惧色，哎呀，将军，你这是为何呀？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啊？这个，吕布愣了，我怎么不明白事啊？您看，您等我把话说全呢。我呀，是没给您领来徐州牧，可是我已经在曹丞相跟前谈过您了。我跟曹丞相说吕布将军像猛虎一样，丞相您可必须得把他喂饱喽，您要不让他吃饱，他就要伤人。可丞相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您是一只雄鹰，说我不能啊让吕将军吃饱，因为还有好多狐兔，那么就是说狐狸跟小兔等着这雄鹰去捉，我怎么能叫他吃饱呢？吃饱了之后他就飞扬而去了。为此大概是曹丞相才没加封您为徐州牧。哦，吕布听到这会儿眼珠一转，陈登，我来问你，曹丞相所言糊涂者何人？哦，将军听了，丞相说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皆糊涂也。哦，吕布听到这儿，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扔，仰天大笑，知我者曹公。吕布乐了，吕奉先的笑声未绝，探马来报袁术兵分七路来取徐州呀。吕布吃了一惊啊，袁术真的来了，是浩荡荡统兵150000，这可怎么办？吕布赶快请陈宫来议，快商量商量吧。陈宫心里好大不痛快，心说好啊，将军，你才想起问我来，我给你出过不少的主意了，你可好多主意都没听啊。今天袁术发兵来了，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吕布一问他，说袁术兵分七路，统兵150000来取徐州，咱们该如何抵挡？吕布可真有点慌啊，难怪他徐州这总共人马全算在一块儿，大概也就是10000多人，想敌人家150000，那150000兵马一到，哗，就打你徐州这过一下子，甭打，恐怕就吃不消。陈宫一听，将军不必惊慌，您只要杀2个人，袁术自退。吕布一愣，陈宫这话说的他有点没听明白，怎么着，杀2个人，这150000人马就能退喽？公台，那你说杀什么人呢？您就赶快把陈家父子杀了，所有的祸端都是陈规、陈登父子2人招来的。如果陈规不给您出主意，您怎么能悔婚呢？那女儿都嫁出去了，走在半道上，您派人又给追回来了，不是就陈登那几句话吗？您不把这2人杀了，那袁术那气儿出不来啊。陈宫这几句话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这陈登就那儿坐着的，哎，陈宫就指着他鼻子说。吕布一听公台说的有理，他当即吩咐，先把陈登给我绑上，然后派20名军校把老儿陈规给我绑来。一眨眼的功夫，把陈家父子就给捆起来。 吕布下令先把陈达父子人头砍下来，用匣子装殓好，送到袁术的先锋营，我看袁术退不退兵。这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陈登啊乐得前仰后合的，哈哈哈哈，哎呀好笑。吕布还就怕陈登这一笑，你乐什么？将军，你就听陈公台三言五语就要将我父子开刀问斩不成？那是自然，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们给我闯了祸，招来了袁术大队人马。
哦，
吕将军，在您看来呀，袁术浩荡荡150,000人马兵分齐路来我徐州，其表面气势汹汹，在我陈登看来只不过是七堆浮草，我略施一小计就能杀的袁术是片甲难存。
哦，
吕布点了点头啊，陈登，你果有此计，焉能说此戏言？那我来问你，即将安出，你需要多少人马呀？我先听听你这个主意，然后你再跟我要多少兵将。陈登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一兵一卒我都不用，我这个计策可以告诉您。您不是听说袁术兵分七路吗？我知道他的第六路，这个将军叫韩显，第七路叫杨凤，这俩人都是悍将，我可以说反二人，杀他袁术一个回马枪，然后将军你再由徐州一出兵，袁术焉能不败？吕布一听，哦，原来如此。陈登，你要能退了袁术，我便饶你父子不死，如果要退不了他，我再杀你不迟。陈登一听，我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个字据都行，不必了，给他们松绑。这才把陈家父子松了绑。陈登是连夜出城，来到杨凤的大营。杨凤啊，开始不愿意见他，说陈登见我干嘛呀？我们是两下敌对，一定是吕布派他来的了。又一想，见见又有何妨，我看他跟我说什么，就把陈登给带进了大帐。杨凤一照面就问他，说你是吕布手下的个谋士，为何深夜前来见我？哼，陈登听到这儿微然一笑，杨将军此言差矣，陈登身为汉臣，怎么会是吕布的谋士呢？杨将军，我今天来正是为了你。杨凤一听奇怪，我是奉袁术之命来打徐州，你为我什么呀？哎，你也是一位有名的悍将，你曾经救国驾，有救驾之功，谁不知道你大将杨凤？可是现在你怎么随了反叛了？袁术当了皇帝了，谁承认他呀？他自己称帝，将来会有灭族之罪。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将军还不弃此叛逆，等待何时？陈登几句话就把杨凤给说服了。
哎呀，陈先生，那我该如何呢？
您应该呀，杀袁术和回马枪。
嗯，我明白了。
陈先生，你赶快请回，告诉吕布将军，今夜三更，他可以出城来战，我杨凤做内应，以火起为号。陈登这才离开杨凤，回来跟吕布这么一说，吕布立刻带着大将张辽兵分五路杀出了徐州。刚一接近袁术的这大营，只听这营房中一声炮响，火光冲天，韩显杨凤反了。吕布催马向前，摇动方天画戟，这一通杀把袁术杀了个落花流水。哎呦，这惨喽，是大败而回。刚走在半路上，
又听炮响。袁术一听，这怎么回事啊？突然从道边杀出一哨人马，感情是小沛、关羽、关云长奉刘备之命前来接应吕布，把袁术吓得魂飞魄散。好不容易他收拾残兵败将，才败回了寿春。吕布是大得其胜，哎呦，得的那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数哦。吕布高高兴兴的把关云长和韩显、杨凤几位都让到徐州，是摆酒贺功。贺功已毕，关羽告辞回小沛了。吕布想把韩显、杨凤留在身边，陈规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说将军您不能留着他，得把这二位派出去，作为您的耳目，将来您好成大业。吕布又听这陈规的话了，把韩显、杨凤给派到琅琊郡去了。不提吕布这儿怎么派将安排了，再说那位袁术，他回到寿春越想越憋气，我这哪是发徐州，我这干脆去给人家送人马、送济阳去了，这怎么能行？他写封书信跟孙策借兵，你瞧他找的这人，孙策那正憋着一肚子火呢，什么跟我借兵？我的玉玺你还没还我呢，当初你把我逼得站在院子里直掉眼泪，现在想跟我借兵了。不单一兵一卒没借，孙策给他写了一封信，孙策在这信里他把袁术连挖苦带损，简直说就是给大骂了一顿呢，说他是叛逆不道。把这封信刚发出去，孙策又给许都曹操写封信，请曹操发兵来，兵发寿春，我给您做个接应，咱们是共灭袁术。嘿，这下可把曹丞相给乐坏了，正合他的心意。当时他点起精兵10万，浩浩荡荡兵发寿春。人马刚到徐州地界，有人来报说刘备求见。曹操命把玄德请进大帐，玄德献上2颗人头，曹操吃了一惊，这是何人的首级？感情是韩显、杨凤这两个家伙在琅琊一带是坑害百姓，叫刘备给杀了，特地前来向曹操请罪。曹操一听，哎，玄德何罪之有？你这是立功啊，杀得好，把首级悬挂起来，跟我一起走吧。曹操就带着刘备到徐州这儿，吕布接出城外。曹操一见吕布格外客套，好言相扶啊，当即封吕布为左将军，然后他派刘备、刘玄德统兵在右，吕布、吕奉先统兵在左，自己居中，兵分3路去取寿